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申命记第一章第二节，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巴，叫加底斯巴尼亚，有11天路程。出埃及第四十年11月初1日，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，都晓谕他们。然后我们看第19节，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，从何烈山起行，经过你们所看见的大而可怕的旷野，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，到了加底斯巴尼亚。然后我们看第2章第13节，现在起来过撒列期。于是我们过了撒列期，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期的时候，共有38年。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，正如耶华向他们所起的誓。然后我们回过头到第2章第7节，因为耶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经赐福于你，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。这40年耶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，故此你一无所缺。我们好不好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又来到你的脚前，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，继续向我们施恩。你知道我们是贫穷瞎眼可怜的，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富足的，其实我们是贫穷的。但愿我们一再能来到你爱的泉源良港，让你自己来充满我们。所以我们就求你，当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里面深处说话，借着你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看最后的11站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一站呢是从加底斯开始的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说我们现在读的这一段是申命记里面，我们已经说过它和民数记不同。民数记就是告诉我们旷野里面的历史，但是申命记呢又加上圣灵自己的解释，意思是说当摩西回忆过去的时候，圣灵似乎是带着摩西把神心中在旷野里面所经过的所有的感受、所有的感想、所有的感觉，那就借着申命记对我们说。那么我们讲过生命记呢，为什么叫生命记，意思就是再说一遍，他已经说过一次他再说一遍，不过再说一遍他对象不一样了。他过去在老一代，特别是在出埃及记，我们都知道神怎么样在摩西对他第一代的百姓说话，但等到他写讲生命记的时候，第一代多半都已经倒闭在旷野了，甚至于像领袖米利亚也好，亚伦也好，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旷野40年的漂流快结束了。那么等到还没有进到迦南，就在迦南的门口，所以我们知道这里他说话的地点就刚好是在最后倒数第2站，所以意思就是说说完了这个话没有多久就进迦南，所以这些话应该是很重要的话。当然第一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，在他面前的这些人是年轻的一代，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一代，所以摩西就把神过去所说的话对他们再说一遍。那么同时呢，当温习他们从前的故事，温习这40年的历史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知道摩西呢也很有感触的，那么就把在过去这一段漂流的历史他也告诉我们。 所以一面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的漂流，那现在呢，终于他们到了他们终于到了这个加底斯巴尼亚。那么很明显，加底斯巴尼亚是个很关键的战，非常关键的战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最后十一战是从加底斯一直到迦南。那么当摩西讲这个话的时候，圣经说他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，所以到年底以前大概只有2个月的。如果说以色列人漂流40年的话，那么这是最后一年，大概在2个月他们就不必再漂流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生命记是在这种的背景底下来写的。那不只是以色列人漂流快完了，而且我们知道摩西一生也快结束了。他一生有一个40年，第二个40年，还有第三个40年。那么旧约你没有读出来，但是你读到使徒行传，那么你记不记得当斯蒂凡在那温习旧约历史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说摩西的一生刚好是分成3个40年。第一个40年他在埃及学经一切的学问，然后到第二个40年快结束的时候，他跑到神的前面去，就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，结果没有想到从此以后他就流亡了。因着流亡的缘故，所以呢神又把他放在旷野里面40年，那么一直等到神给他看见那个火烧的荆棘，那个好像他的毕业，好像他的毕业证书一样。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，我们知道神就另外再用40年，当摩西已经到了他的尽头，他实在说来就像一丛的荆棘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神的荣耀，他那丛荆棘却托住神的荣耀。所以火光熊熊的时候，好像神的荣耀把所有摩西的丑陋都遮盖了。所以最后的40年，你看见摩西无论到哪里，你看那个火烧的荆棘就在哪里。凭着他自己来讲，是老早就应该躺下了。但是摩西在神手里最有用的时候，是人看最没有用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知道摩西他所看见那个荆棘火焰，那么就是他一生的写照。不过那个火焰不只指着摩西，也指着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说。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你看见历史历代他好像都，你好像都经过苦难，但是结果呢，你看见没有消灭，一直到今天你看见神还与他们同在。所以我们知道当摩西写生命记的时候，一面是以色列人漂流的日子没有剩下多久了，那终于他们可以进到迦南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就在大概还2个月，没有多久就要进迦南以前，那么现在摩西有话要说。神已经借着摩西对第一代说过，现在神要借着摩西对第二代再说一遍，但说的话还是从前的话，意思就是说古老的话对着年轻的一代，这个就变成了生命记。所以当神在这复习，在这温习过去40年故事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这里不光是年轻的人可能还不知道，有的事还不知道，但是现在呢，摩西在那里回忆，神也在那里回忆，所以在回忆的里面来解释这一段的路程，明白吗？现在已经到了41站了，再一站就是迦南了。那么从11站倒数，从加底斯一直到到他讲生命记的时候，那不知不觉的又过了10站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知道在当摩西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就把那11站就解释了。那11站到底以色列人学什么功课，他给了我们个属灵的解释，这样我们就找到什么他属灵的意义。对，到底最后11站在我们基督徒的成长路里面，他又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，对我们的一生有怎样的影响。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这个背景，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读生命记前面4章的时候，我们不知不觉的一面好像回到过去，回到漂流的年代，但是呢在这里你看见从他们 从他们以加底斯开始，那么很清楚一站一站这个到底这一段日子他们是怎么经过的。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的。那第二点呢，我们可以要记得就是说古老的话，但是对着年轻的一代说，新的一代来说的。所以大概我们可以说这三个十四站呢，可以自然分成三段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现在神是对新的一代说，那么老的一代到哪里去了呢？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民数记有两个数点，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神数点百姓，借着摩西数点百姓，那么快结束的时候也是数点百姓。那么前面数点百姓告诉我们有多少人出埃及，但是后面数点百姓告诉我们有多少人要得着产业。所以这一次数点到的人，他们现在可以进到迦南。那么请记得，老的一代都不能进迦南，包括摩西在里面。摩西、米利亚、米利安跟这个亚伦都代表老一代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他们一个个个都倒闭在旷野。那么老的一代里面只有两个人是例外，一个是约书亚，一个呢是加勒。那么结果在约书亚的率领底下，他们终于进了迦南。所以这个新的一代的人，他们能够进迦南，能够得着产业。所以这当他们数第二次数点的时候，你看人数跟过去差不多的，虽然老的一代走了，但年龄期一代呢又长起来了。所以当你读到第三个十四代的时候，很明显的神让这个第二代慢慢就长大了，现在快进迦南了，在他们要踏进去以前，那么神有话要说，这就是神的记忆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很清楚的，第三个十四代代表新人，那么第一个十四代很明显的是指着旧人，指着那个老的一代来说的。所以当你读这四十二站的时候，十四站、十四站又十四站，那么最后是新人、新一代的人能进迦南，那么这个有很重要预表的意思。因为圣经里面保罗特别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要脱去旧人，要穿上新人。那么只有新人，你看见有仁义、圣洁这些从神来的形象，所以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只有新人能够承受产业，旧人应该钉在十字架上。旧人那漂流的光景，那么很明显一个个就倒下了，那就证明说我们的旧人没有办法承受产业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第一个十四代给我们看见旧人，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，我们也经历出许多的恩典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在刚开始的阶段里面，是借着十字架让我们认识我们是个罪人，也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肉体，也让我们认识世界。所以人的堕落是三部曲的，你如果读创世纪前面是一章的话，第三章告诉我们人堕落到罪里面，第六章告诉我们人堕落到肉体里面，第十章告诉我们人堕落到世界里面。所以福音十字架有三个仇敌，但是感谢主，十字架都能解决他们，一个是罪，一个是肉体，还有我们的世界。所以一面你看见有救恩，有堕落的三部曲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你也看见有救恩的三部曲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呢，我们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是指旧人来说的。那我们的罪呢，当然是靠着主的宝血。那么世界呢，就是保罗来说，就是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是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意思就是说，那个道德沉沦的世界对我来说，我已经完了。但是对世界来说，我已经完了。但是对我来说呢，世界也完了。所以这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十字架所做的工作。当我们刚刚没有得救的，刚刚得救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常常需要宝血的洗净，因为常常提醒我们是罪人。我常常喜欢问年轻人，你上一次认罪是什么时候？上一次你觉得主耶稣的宝血非常宝贝是什么时候？让我们记得，我们不管多蒙恩，不管多圣洁，连保罗到了晚年，他可以说再圣洁不过了，不是吗？ 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在罪人中是个罪魁。那在原文里面，他不是用我曾经是罪魁，不是的。他虽然蒙恩得救那么多年，他的的确是个圣人，没有问题的。但他说在罪人中，我现在就是罪人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在神的光照底下，他看见自己的污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不光讲平安，他不光讲恩典，他也讲怜悯。你记不记得他写信的时候常常说愿平安恩惠归于你们。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见到一起常常会说平安。为什么说平安呢？因为你看见吗，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得的最大的祝福就是因着赦罪我们有了平安，而且基督把他的平安也给我们，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彼此祝福可以说平安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我们彼此祝福的还有一个字叫做恩惠恩典，所以一切都主的恩典。但是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呢，更进一步，他不光是问安的时候，他不光讲到不光讲了平安，不光讲了恩惠，他也讲了什么？也讲了怜悯。那么怜悯为什么他说怜悯呢？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他认识什么叫怜悯？我把我的钱给我的弟弟，这是恩惠。我把我的钱给乞丐，这叫做恩，这叫做怜悯。所以现在保罗看见到他越晚年他越圣洁，他结果他觉得是最污秽的，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恩典给我们看见赐恩的人何等的丰富，但是怜悯不只给我们看见说赐恩的人何等的丰富，也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何等的不堪。这就是第一个阶段，第一个十四站。你越进步，你越成熟，你越看见你自己不过是救人，你根本不可能配承受一切的产业。救人本来就应该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旷野倒闭是我们应该救人所应该在的地方。其实呢，2000年前神老早知道我们的肉体不行，所以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。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把我们的肉体也钉在那里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袜子它只是一点洞，你会去补它？如果一个袜子它是空前绝后，你看见后面脚跟破一大块，前面也破一大块，那你当然已经把它扔了嘛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还是觉得要修补修补我们的肉体。我们觉得上一次我们发脾气因为忍耐不够，所以我修补修补，下一次就会忍耐了。其实在2000年前神老早已经绝望了，他对我们肉体的宣判就是他是空前绝后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一个地方是我们配得的地方，那就是十字架。所以你看见保罗说我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，我的旧人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。你怎么认识你旧人的？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第一个十二，第一个十四站我们里面所学的功课。那么到了这个第二个十四站，他们就漂流在旷野，那你就看见很多老的一代慢慢就倒闭，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新的一代又长起来了。所以中间的十二代，中间的十四站呢，乃是新旧交替的时候，明白吗？新旧交替的时候。所以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然后再经过十四站以后，他越过越成熟以后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是什么？现在是新人。十字架还有借着复活把我们带到新人的地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你只有新人能够承受产业。但是等一等一等，你怎么承受产业？神有话要说的。一进到迦南以后，你要怎么做？你要怎么生？你要怎么生活？所以这个就生命记了。但是呢，你要进去以前，现在复习一下，从加底斯开始一直到今天，你们学了一些什么功课？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如果要懂得后面这十四站，包括其中最后的十一站在里面，到底这个新人学些什么样的功课啊？那么这个呢，很自然的就是这个最后这几站，你看见神就借着以色列历史让我们能够明白的。所以 这是第二点，希望我们能够记得。今天神仍旧说话，不过对象不一样，他对新人，只有新人听得进去，你看见了，只有新人他听见了，他能够承受产业，能够享受从基督那里测不到的丰富。那么这样你就看见我们基督的生活就非常丰富了。所以这个是第二点我们要记得，就是说旧人是不可能承受产业，只有新人可以进迦南。旧一代的包括米利安包括亚伦都得要在这一边，根本就过不去的。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。那么还有第三点呢，你会注意到当圣灵回忆的神回忆借助摩西回忆的时候，那么有几个重点你要把它点住进驻了。当然何烈山是一个点啊，那么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读到19节，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，那么这是38年以前的故事，对不对？然后经过你们所看见大而可怕的旷野，那请大家记得我们所说那个漂流高原就是这一块地方，从这个何烈山一直到加底斯巴尼亚，现在他们才第一次知道说这个旷野是大而可畏旷野，前面是一站还不是，明白吗？后面是一站，后面到了，后面从何烈山如果要往加底斯去的话，那么圣经说他们要经过一个大而可怕的旷野。所以圣经里面的大而可怕的旷野是指着什么？是从何烈山第11站以后以色列人所经过的旷野是大而可怕的，前面不是。所以你知道前面呢，虽然他们经过旷野，神叫磐石流出水来，虽然经过大旷野，但是神给他们玛拿的供应，神在旷野为他们摆设宴席，神为他们这个摆设宴席，为他们对付仇敌，所以一切都是恩典。因着那么多的恩典，旷野好像不是旷野，明白吗？而且很稀奇，他们要吃肉，神就给他们吃肉。他们抱怨，你看神的手没有做什么，他们还年幼嘛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是旷野不错，但是还没有到大而可怕的旷野。那么我们的肉体最经不起试炼的，还不是旷野，乃是大而可怕的旷野。我想啊，大家今天想很难想象旷野是什么。也很难想象在旷野为什么他们老抱怨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比他们好多了，他们14次抱怨，所以神就把它记录下来。但如果大家真的经过旷野，你就知道旷野是不容易，旷野那个地方根本是很难很难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我们前年有一次呢，我们讲好了我们在以琳要吃中饭，那么当然我们希望说在 水泉旁边，然后在棕树下，那么我们有很好的中饭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啊，那个就是做向导那个，他也是好心了，他总是希望我们好好吃一顿，所以呢他就在附近找了一个房子，那个附近房子呢大概是已经被遗弃的，他们在那里做了中央厨房，然后为我们这个列三部车子，快100多人，那么就为我们希望预备很丰富的宴席。但是最稀奇在哪里？最稀奇就是说我们以为说一定是在棕树下，我们一定以为在水泉旁边，不是。结果他们把我们带到旷野里面最热的地方，而且就把我们带到沙堆的旁边。到了中午的时候啊，那个你知道在西乃旷野是这样，你如果这个不，你如果不遮头不遮的话，你就被晒昏了。如果你在上面只要遮一块东西，你就被冷坏了。所以西乃在旷野里面的天气就是这样的天气。那么什么地方我们不能吃中饭，我们偏偏要跑到火坑旁边去吃，而且是沙漠，而且又是刚好在沙漠旁边，你说稍微远一点也可以。那么好了，结果呢你看见可口可乐通通是烫的，我们喝到嘴里没有一个是冷的，所以那一顿饭吃得很辛苦啊。后来呢我们就大家研究，然后呢大家不敢抱怨是抱怨，但大家都是还比较文明一点，所以有人就说到底今天是个什么样的智慧，我们摆着棕树下不吃中饭，然后水泉旁不是又要在这里吃中饭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虽然人很有忍耐，虽然有的人很有礼貌， 慢慢就不耐烦。那我今为什么我们好不能够在更好的地方？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晓得说，旷野是很容易把我们的肉体试验出来。我们本来是很斯文的，我们本来呢是很君子的。我曾经在东京待过一年，都知道东京人都是很有礼貌，对不对？只要看见你，他一定让座啊，尤其是。所以呢，我记得只要在东京城里面，你坐车总有人让座的，或者怎么样，你看见他对尊老宗很有礼貌，而且你看他们的鞠躬都是90度的鞠躬，那么证明他们非常有礼貌，常常是笑容满面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这是短途。如果今天从这里站那了，你最多掉在上面掉个20分钟了不起就完了。所以有几次呢，我们出差的时候，我们在东到郊外去，我们要到2个钟头以外的地方去，很稀奇啊，那些让路的本来很客气那些绅士通通不见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大家有机会就抢了以后，就根本不让谁都不让谁。弟兄姊妹，稀不稀奇？等到艰难来到，等到痛苦来到，等到你真的到一种很艰难的环境里面的时候，你发现肉体就出来了。你本来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肉体，多可怕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本相，现在是一个大而可怕的旷野，就把我们里面的情形完全显出来了。所以很有意思啊，你有没有记得，同样是西乃旷野以前，以色列人抱怨没有事情发生，一过了西乃以后，他们一抱怨，你看神的手就领到他们。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，因为经过了一年多以后，他们就变成耶和华的军队。现在你看有会幕，会幕里面摆的是见证的，是法柜，法柜就见证的柜。那么见证的柜里面摆的什么？摆的石板，法板，代表神的律法。所以你看现在的标准起来了，现在神是公义，现在人以色列要为神做见证，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就是那个两块法板，就是十条诫所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以色列人再在旷野里面走的时候，他不是随便走了。第一，他有个会幕，会幕里面有个至圣所，至圣所里面有个约柜，约柜里面摆着法板。好了，你讲的见证代表神的这个代表神的高度，或者代表神的圣洁，那么当然是这个两块法板告诉我们代表神的标准，这是很清楚的。但是呢，那个法板是放在约柜里面，所以这个整个的盒子，这个方块叫做什么？就叫法柜，见证的柜。然后呢，这个会幕在它外面叫做什么呢？叫见证的帐幕。你去读圣经，你去读这个摩西五经，就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他们变成耶和华的军队。从此以后呢，他们不能够随便的行动，他们仍旧抱怨，他们就把神完全代表错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他们现在既然是神的见证，他们长大了，神当然不能随便，你稍微不对，那么神的管教的时候当然要领导他们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我刚才讲过，同样不是倒三角形吗？在这边吃肉没有事，你鹌鹑飞过来，诶，他们吃得好好的，抱怨是抱怨，神还是请他们吃了烤肉，没有错。那么这是在这一边，但是等到他们到了这边，过了西乃半岛，过了西乃山以后，他们就到海的这边来了。结果呢，你看见吗？到了一个地方，最后呢，你看见他们又抱怨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鹌鹑又飞来了。那么这一次呢，神还是让他们吃到肉，不过呢，这个肉还在他们牙缝里面的时候，神就开始击打他们。所以很可能这次飞来的鹌鹑是有毒的，也许带着 SARS， 不知道带着什么样的病毒。所以你看见很多人就这么倒闭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同样吃鹌鹑，同样是神的宴席，为什么在这边的红海没有事，在这边红海就有事了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应该长大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律法乃是一面镜子，给他们看见你们就是你们以为你们不会倒闭在旷野，但是需要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显出我们实在的情形来。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一过了11站以后，12站、13站、14站，你记不记得，现在不光是以色列人露出他们的本相，连他们的领袖也露出他们的尾巴来了。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米利安也好，亚伦也好，就是因为摩西娶了古神的女子，他们就抱怨起来了。那么结果你看见，等到摩西他不为自己辩护的时候，神为摩西辩护了。他说，你看看全世界有没有一个人像摩西那样的谦和，没有第二位。然后他怎么说？我的仆人。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说摩西已经到了高峰了。但是你看见在领袖中间，当时是谁带领大家唱歌的？过了红海是米利安。但是同样的一位米利安，他长了大麻风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？他为什么会顶撞摩西？为什么会藐视摩西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过了西乃山以后，你看见人的肉体都显出来，人的本相都显出来了。老百姓如此，领袖也是如此。从上到下证明我们都是老一代的，我们都应该要倒闭在旷野。但是你怎么认识你是旧人？你怎么认识我是在亚当里面？那是那一面镜子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